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刚才因为头很痛，所以我出去了一趟，结果回来发现你们很晚才上来唱诗，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哈。要我一不在，你们就不好好聚会了，还是这样？那个师父真的教会有一次，他们教会的这个讲台上的钟被小偷偷走了，结果小偷偷走了以后，在上面留个字条哈。他说：“施布真先生，我知道你们基督徒都只在乎永恒的事，时间对你们不重要，所以我拿走。我想我们活在今生，时间还是很重要哈。那个能够好好抓住今天，能够为主活。那么刚刚于师母在这里跟大家讲背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啊，我非常 appreciate， 就是我们讲完以后就有人推动让大家来背。”这要趁着年轻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从走廊这边走到那边，就可以把一个文言文背起来。现在已经背不起来了，连很多新来的名字都背不起来。好，所以就什么要趁着年轻，要好好背。刚刚的诗歌也讲到，这个主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正好还在沉睡？我昨天听到一个姊妹跟我说，我们中间大概有将近一半的姊妹晚上都睡不好觉啊。那我希望你们都是等候主的一群人啊！不是因为今生有很多的烦恼让你们睡不着觉哈，我们是真正的警醒。那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有一个教会的门口放了一个很大的 sign， 他说你最近正为失眠所苦吗？请进来试试我们牧师的讲道。”他写这句话的意思是正面的哈，就是信耶稣可以有平安，你就会睡得着。但是呢，里面又有一个隐藏的含义，就是我们的牧师可以帮助你睡着觉。啊，感谢主！我听说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小孩子睡不着觉，这个外公外婆就放了余弟兄的讲道。我听到好多人跟我这样讲，所以说我们中间的小 baby 来到大堂聚会不会吵，因为他一听我讲到以为要睡觉了，所以就睡觉了嘛。啊，所以我们也很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帮助大家睡觉。我今天讲话是，我相信他们在家很少听我的信息，这个常听我的信息，神祝福你们，就是孩子比较不吵。那我今天讲话声音稍微小一点，因为我今天头比较痛哈，然后我刚刚去量了一下，血压也蛮高的啊。但是我想今天的信息还是很重要。我上个礼拜讲Sermon on the Mount 登山宝训。那一般人当我们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直接都是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啊，那一段的登山宝训到底正确的山在哪里啊？大家的讲法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就是在加利利的东北角哈，靠近伯塞大的那一带。那橄榄山的这一段的讲话呢，其实也应该叫登山宝训啊，也是 Sermon on the Mount 啊，也是圣经中主耶稣很重要的一段的讲论。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这两章的圣经，几乎是所有预言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因为预言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几乎有1/3到1/4的篇幅都是讲到预言啊。那么预言没有一个预言的这个根基或是根据的可靠性，胜过主耶稣亲自来讲的，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讲预言的时候，就成为所有预言学里面的研究这个研读或是我们解释的根据，因为它太重要了啊。所以24章、25章特别针对的，特别讲到主将来要再来，而且讲到他的国度要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登山宝训，我说登山宝训的核心信息是什么？有没有人还记得？登山宝训在那里讲到天国的子民该有的性情和生活， 他讲到天国的实际啊 ，the reality of the heavenly kingdom， 就是那个天国它真正的 reality， 它的实际是什么？就是这里面的子民他的生活、他的性情应该是怎样？就是讲到天国的实际。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橄榄山的这一段呢，啊，是讲到天国的实现啊 ，the realization， 天国实现出现在地上。这两个登山宝训其实都非常的重要哈，一个放在前面讲到天国的子民他该有的性情、该有的生活到底是如何。来，我这个是不是要放上面一点？我总觉得在下面有的声音都出不来。Hello， 因为我这个礼拜接到这个商厅告诉我信息说我这个放太高了，叫我要放低一点，所以我放低我反而声音出不来，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这样可以了哈，我下次在这边建个洞，以后知道放哪里。这个 label 也可以哈。我讲到哪里了？弟兄姊妹，这两个登山宝训，一个讲天国的实际，一个讲天国的实现。那么马太福音24章、25章是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哈。有人叫做 Oliver Discourse， 就是橄榄山的宣言。那么你也可以讲到是橄榄山的预言。那这两章的圣经关于主的再来，关于他要得国，这个国要实现在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论哈。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两件事呢？我这里只列了两节经文啊，在我的第一大段里面讲到橄榄山宣言或是预言的核心信息，提到主的再来还有国度的实现。那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那请弟兄姊妹今天的圣经都摊开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哈，因为我们需要很频繁的回到这章的圣经，挑一两节经文让大家看，因为我们不可能两章都读啊，时间不够了。好，马太福音24章32节到33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讲这一段圣经，他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这里面所有这些所讲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已经近了，主的再来，他已经要回来，而且住在门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哈。所以24章、25章，强调主的再来。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两章的圣经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 components 哈，有几个大段。那么最后的一个大段呢，讲到分别绵羊跟山羊。那几乎所有的解经家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大家的解释都是相同的，反而前面的这几段的这个经文，大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灾前的派的看法、灾中派的看法、灾后派的看法，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哈。但是到了最后的这一段，就是从马太福音25章，我自己一个都没翻到哈。马太福音的25章，这个讲绵羊、山羊，就是从31节开始，一直到结尾呢46节。那这一段的圣经，几乎所有不同的派别的人都同意，这一段圣经是针对当主耶稣得国的时候，当时在地上还活着的外邦人，神对他们的审判啊。所以在等于说，整个讲到主再来的最后的一段。那么我们来看看这边讲什么哈。31节到34节，我截录了几句话，大家看。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底下就讲到，于是王对那坐向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所预备的国。”表示那个国那个时候降临了啊，这个时候就准许这些人进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父为他们所预备的国哈。所以你就晓得整个这个橄榄山 Oliver Discourse 这一段的讲论， 一方面是讲到主再来有哪些事情要发生，一方面是讲到这个国终于在地上出现了，要实现在这个地上。好，那我想我们这是第一个知道一下橄榄山预言的核心信息。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跟第七章到第七章的这个登山宝训是讲天国的实际，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是讲天国的实现。讲到天国的实际的时候，就讲到天国的子民该有的生活、该有的性情是什么。那么讲到天国的实现的时候，讲到主要再来，讲到我们在地上该有的预备，我们怎么样子来预备迎接我们的主他再回来。好，这次是一个核心的信息。那么第二个大段，我们来看橄榄山预言它主要的重点有哪些啊？那我们想这一段的圣经呢，平行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三章跟路加福音十七章的后半，还有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这是我放在前面的经文都已经写了哈，大家回家可以认真，有兴趣的人可以好好的对照的来读。那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节的圣经，是马可福音第十三章，请大家翻到马可福音十三章。我今天早上的信息比较像主日学跟主日讲道 mix 的哈。平常这个 preaching 就是 preaching 啊，就是讲道，那么 teaching 就是 teaching 啊，但是我这个人讲到我的 teaching 也就是 preaching， preaching 里面也有 teaching 啊，所以大家没有关系，不需要去分啊。那我们请看第十三章。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好，所以你要知道这一段的圣经，好，橄榄山的宣言的一个背景，就是当他们从圣殿里面出来，然后往橄榄山去，然后在这个要去之前，这个门徒们好像有人跟主耶稣在这里炫耀啊，他说你看看这是何等的殿，这是何等的石头啊！如果你们去过以色列的话，就发现那个造殿宇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大得不得了，根本超过我的手能衡量的啊！一个石头就是很大的石头，从山里面凿出来的啊！他说是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好像门徒们对这个殿宇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show off 哈，那种很 proud of， 很夸耀，很得意，很神气。然后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这是希律王花了46年造成的。你说今天地上有哪一个建筑花46年？王花了46年把整个殿宇重建哈，它金碧辉煌，很多的这个东西都是用金子做的哈，所以那个圣殿那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雄伟。有人说后来又在又加这个又加这个，大概花了快60年啊，所以这个殿宇盖起来是真的是富丽堂皇，是金碧辉煌啊，连门徒们都在这里夸耀。就在这个背景里面，主耶稣说，你看到这个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就是这个对以色列当时的人来说，不要说以色列人信不来，连主的门徒都信不来的事情，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所以底下就引发了门徒们问主的这句话，他说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回到马太福音24章，我们这是翻到马太福音24章哈，那我们看一下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知道吗，当门徒们听见主耶稣说将来这个圣殿要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能相信的事。所以一路上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困惑纳闷，所以到了橄榄山，当耶稣坐下来的时候，他们终于忍不住的跑来问耶稣了。因为当门徒们在这里为了这个圣殿炫耀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耶稣心里面为耶路撒冷是非常痛苦的。大家记得不久之前主耶稣至少第二次进圣殿干什么？洁净圣殿，对不对？整个圣殿已经变成贼窝，根本不叫圣殿。 虽然外面金碧辉煌，虽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祭坛也在，金香坛也在，陈设品的桌子、金灯台什么都在，但是全部是虚假，只有属灵的外貌，没有属灵的实际，有宗教的外壳，没有真正信仰的真实，因为全部在里面做买卖，充满了牛羊兑换银子，各式各样的嘈杂。神的殿是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应该是人跟神在这个殿里面可以相会的，应该是在这里人可以遇见神的同在，应该是在这里神得到敬拜，应该在这里人得到祝福的地方，哪里晓得变成贼窝。所以当门徒们还在这里为这个圣殿欣赏，在这里骄傲，在这里甚至跟耶稣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这是何等的石头，但是耶稣却告诉他们一件他们根本连想都没想到的事情，你现在看到这一切事情都在你的眼前，但是不久以后没有一块石头不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我们还要再读一段的圣经，好，这个我们等一下读好了。那弟兄姊妹，就在这样子的背景里面，耶稣开始对他们讲这件事情，但是在讲之前，门徒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降临，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就是没有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第二个你降临，第三个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你知道吗，当门徒们问的时候把这三个通通放在一起问，表示在门徒的观念中这是同一件事情，在门徒的了解里面觉得这么大的事情发生，那真的是世界末了，那一定是主来以后的事情。所以他就问了，他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到底有什么事情。门徒们把这三件事情摆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是同一件事情，哪里晓得在他们的问话里面其实包括了三件事情，包括了三件事情。这就是我在纲要上面提到的哈，这里提到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可以继续留在一块石头上，第二件事情主再一次的再来降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第三件事情世界的末了之前会有什么的预兆。所以实际上包括了三件事，那这是橄榄山预言、橄榄山宣言里面很重要给我们看到的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要发生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呢？那我想我们看两处的圣经好不好，这是一个参考的经文，我们请先翻到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啊！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要带自己圣经来，特别等一下你看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你如果没有一个整本的圣经的话，一个小小的 iPhone 不会让你有整体的观念哈。它可以帮你查经是不错啊，随身带也很方便，可以随时拿出来听啊、背啊、用啊，都很方便。但是你要这样子潦侃式的看整张圣经整段的时候，它就捞不到了哈。所以鼓励礼拜天，至少礼拜天我们带圣经来，好不好？好，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那这一段的圣经是更早，并不是主耶稣直接的回答。好，主耶稣的回答，等一下我会读。这段圣经是在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前，主耶稣其实就已经跟他们提过一次了，只是他们当时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情连起来，他们只知道主为耶路撒冷忧伤哀哭。那我们现在翻过来看主耶稣怎么回答刚才门徒的问题，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也是一起来读啊。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好，底下的我们不读，因为底下接下去读的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那是指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更可怕的大灾难要临到的时候，天地万象都出问题了哈。啊，那个时候才应验。所以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应验，就是预言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众山重叠。当他讲出一段预言的时候，你常常有最近的应验，有中程的应验，有长程的应验，可是你从底下看的时候，好像众山是重叠的，但是实际上山跟山之间有距离，这个距离有多远，这就是在时间的里面啊，在历史的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主耶稣在回答的时候，至少什么时候要发生，没有一块石头会继续留在一块石头上，就是讲到当你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以知道它成为荒场的日子近了。有姊妹，主耶稣讲完这句话不过30多年，就在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将军，这是我们读历史都可以读得到的啊，连外邦人的历史里面都有这样的记载。提多将军率兵带领来打耶路撒冷啊，就是耶路撒冷整个被攻破啊，然后百姓被掳、被杀、被残暴，那是一个惨不忍睹的情形。圣经上所有讲到的这些的预言，全部都应验在他们身上。而且更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希律王花了70年的时间，用这么多的贵重的金属。用美物，路加福音说是用美物和各样的美食供物来装饰而成的这个圣殿，因为他们要夺其中的金银财宝，很多的金子拿不走啊，他们就放火烧，用烈火烧要让它融化，让它能够流出来，能够把他们带走，然后就把每一块石头跟一块石头都要拆掉，因为很多的金子被火烧就 melt。就留在这个缝跟缝之间啊，所以他们就必须把每个石头都拆掉，把中间的金子拿出来。就是因为你很少看见说人家攻占了一个城，攻占了一个房子，烧掉一个房子以后需要拆石头的，烧掉就烧掉了，毁坏就毁坏了，就应该走了，把东西拿走就好了。为什么需要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拆？就是因为他用很多的金子做他的墙壁，很多的金子做它的装饰，所以当火烧完的时候，很多的金子就融在石头中间，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必须把石头都拆掉。主耶稣所讲的预言，一个字一个字的，一句话不差的，就在30多年以后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就是这是第一个耶稣回答的第一件事情啊，所以劝他们那个时候都要逃到外面去，怀孕跟奶孩子的有祸了。不是说怀孕跟奶孩子是犯罪哈，而是说你那时候要逃不好逃啊，你的身体怀孕奶孩子你不方便逃，所以基本上你就是难逃被杀的命运啊。所以耶稣阶段的预言跟他们是发生直接的关系。那第二件事情，讲到主降临，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刚刚讲的是第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成为荒场的预言啊，马上以后30多年就预言了哈。然后主那时候讲到说，你们要被倒在刀下，被掳到各国，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期满了？耶路撒冷以色列的百姓一直都收不回来。经过了1900年，到了1967年6月7号六日战争完了以后，戴阳将军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戴阳将军他打仗啊，他带着军队第一次把耶路撒冷收回来，隔了1900年。 所以当他们军队进了耶路撒冷，来到哭墙面前的时候，我看那个纪录片，丹阳将军带着军队进来，他在哭墙面前祷告，他们在那里流泪的祷告，他们隔了1900年，终于可以踏进耶路撒冷。哎呀，很多的兵都哭了。丹阳说：“我们再也不出去。”弟兄姊妹，这是1967年，以色列的复国是1948年5月14号。但是第二次的这个大的战争是1967年的6日战争。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很小，在台湾，我的父亲很关心以色列的事情。我那时候才几岁啊，11岁哈，12岁。我那时候就常常听收音机在听那个打仗的消息，打仗的消息。没想到六日战争完，以色列就赢了哈，他们这个回到国家，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打他们，从北从南从各方面来打他们，但是6天里面。这个建甲而归哈，以色列这一次收回，把戈兰高地拿下来了，把西奈半岛拿下来了，而更重要的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6天的战争里面，他们收回的失地啊，是他们这个不知道原来的那个地的多少倍啊！西奈半岛是他的，戈兰高地是他的啊，这个连耶路撒冷都进来了，这是以色列是不得了的得胜。就是你发现圣经的预言，我今天没有空去讲。我记得我去年在中国，讲这个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把整个圣经的预言的应验，已经的应验啊，跟弟兄姊妹讲，我们光听这些预言跟应验，心里面就觉得好像遇见了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么伟大，你就想敬拜他。他不是满足我们的好奇，而是你发现历史上所有神所讲的，圣经上所讲的是这样子的严肃的一件事情。整个历史都在这位至高者的手中，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他说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人看是不可能，但是他就是完全照着字面一个字一个字的预言，这是他伟大的地方。所以我们读这段的圣经，我们绝对不是清淡的读过去，我们要知道这位伟大的神，他今天仍旧掌权。圣经上说到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希望人人都得救，而且他把时间留给我们，叫我们好好预备迎接他的回来。所以关于主第二次的回来啊，那个解经家有一种有几种不同的讲法哈。那我说的橄榄山的预言成为研读主再来最重要的根据。那么解经家基本上这个他们最大的一个差别就在于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到底讲犹太人的这一段，它应该涵盖的范围是到哪里？然后造成有一些的不同。那么对于主回来、主再来的这件事情，我们在这个基础神学里面，我记得我在2007年8月份我讲了2-3堂关于主再来的基础神学的课哈。那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去找出那时候的讲义，然后还有那时候的课程可以听一听。那么关于主再来的这个神学的讲法，基本上有4个主要的讲法，一个是灾前被提。一个是灾中被提，一个是灾后被提，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被提到天上？那么还有第4种呢，是分批被提，就是有得胜者先被提，然后呢，教会的其他的圣徒是在灾中被提，所以基本上有这4种。那每一个这个每一种的讲法呢，都有一些很有名的属灵伟人在其中哈。所以我们在读这些预言的时候读这些不同的解释方法的时候，我们不要太主观，也不要太用一种批判的角度去批判别人。我们应该很谦卑的把4种的讲法都了解，然后我个人会建议我们应该照着最严谨的方法来读它。因为 what if 最严谨的讲法是真的，那你去接受一个比较松的讲法的话，那么你就过得很轻松很愉快哈。反正主来这个大灾难之前我们都会被提，所以 don't worry about tomorrow 哈，这个照常吃喝下去照常在地上过我们该过的生活，所以我们就不会警醒的，反正我们跟大灾难无分。所以相信灾前被提的人有的时候就不够紧张反正大灾难前我都要被提了，我不会经过大灾难。那么讲到灾后被提的人，那就活得很辛苦，因为知道里面所有讲的这些的预言可能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将来你如果真相信灾后被提的话， 圣经上讲到666出现的时候，你身上没有这些印记，没有这些号码，你不能做买卖。换句话说，你想要去帮儿子买奶粉买尿布，人家不卖你，除非你身上有兽的印记和号码。你有没有想过，弟兄姊妹，如果主真的来了，而且我们是灾后被提的话，你所有想要去买东西，你买油人家不卖你油，除非你身上带着666的记号，带着得罪神那受咒诅这个神厌恶的这个仇敌的号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做任何的买卖，你怎么生活？这是灾后背景。那有的是讲灾中啊，这个大灾难有7年，所以大概在3年半的时候啊，教会群体被提了。所以我们经过前面的这个为难，但是后面更可怕的灾难，那个大自然的灾害，那种啊耶路撒冷被围困，敌基督兴起，这种最可怕的灾难我们不会经过哈，这是灾中派的。我跟你讲，三个派都有很有名的人哈啊，我这个讲义上通通有写啊，分的这几派啊，所以都有他的讲法。那么第四派呢，叫做 First Fruit Rapture 啊，就是分批，就是有先得胜者是在灾前，因为启示录第3章应许他们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我要保守你不受这个试炼，所以你可以在大灾难之前就被提，这是得胜者。但是一般的圣徒呢是在灾中才被提啊。那这一派呢，像这个戴德森啊、 Campbell Morgan 啊、Watchman Nee 啦、这个李托森弟兄啦、包括我们这个比较一般的弟兄会的人都比较接受后面的这一派的讲法哈，就是分批的被提，不然的话就不需要讲情形。如果灾前都被提的话，那我们何必那么紧张呢？对不对啊？这个像贼一样来到啊，这个我们也不要害怕，反正那是主来，又不是贼。那是主来接我们去哈，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讲法。那我想我今天不是在这里要去讲它的。那么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基本上他讲的重点哈，我刚才讲过了，不管你是哪一派的讲法，基本上都接受25章的最后一段是讲到国在地上出现。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外邦人的审判，那这是我今天不去讲的。那么前面呢，我很简单的点到为止啊，就是暂且这个我只要提三个说法，一个是达拉斯神学院啊这种赞成灾前被提啊，或是像达比弟兄赞成灾前被提的，他们认为说24章25章全部都是对犹太人讲的，全部都是对犹太人讲的。所以对教会呢，你只是应用就好了啊，要警醒啊，我们要预备主来啊，不要吃喝下去，这个不知不觉的等候主来，你只要有属灵的应用。但是所有的预言是关乎犹太人，这是灾前的。那第二个呢，像 Campbell Morgan 弟兄啊，或是像这个 Warren Wisby 啊，他们就认为说，从24章的第45节，你们翻一下啊，主耶稣最后讲到的这三个重要的比喻，善仆、恶仆、10个童女，还有按才干受银，这三个比喻是针对教会说的。对犹太人的讲法结束在44节，所以换句话说，24章从第4节主耶稣开始回答，一直到44节的这一段是针对犹太人，然后从45节开始是针对今天的基督徒，对教会，然后到最后25章的31节开始，就是对当时还活着的外邦人，啊，这是 Campbell Morgan 和 Warren Wisby 啊 ，Warren Wisby 是 Back to the Bible 的这个这个运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用的仆人啊。那 Campbell Morgan 是解经王子，我想我们也都了解他。那么第三个讲法呢，是在24章的32节开始就对教会了，并不是到45节这三个比喻才对教会。而是从32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从这里开始就是对教会。那这样子的讲法呢，像利托森弟兄啊等等哈啊，这个 Hudson Taylor， 我包括我个人，我都比较接受这样子的说法。我只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啊。当参考。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几个的重点。那么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知道，主德国降临之前 地上会有极大的灾难，有敌基督的出现，然后新会有千年国度，然后最后才有新天新地的出现，那是到世界末了，整个旧有的世界被神天地像衣服一样被神卷起来把它整个给更新了，就换成新天新地，那是讲到整个世界的末了。所以有三件重要的事。好了，那我现在主日学讲完，那我开始继续讲道哈。那我们现在只是把大概讲了一下，那你们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书可以读那你可以最基本的先去参考我们讲基础神学的这两门课。那我里面把这个还有无千禧年、前千禧年、后千禧年，还有前千禧年的时代主义这四种的讲法都做了表格分给大家过哈，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个。但是今天我现在就想跟弟兄姊妹讲的，当我们面对这么多不同主再来的讲法的时候，不要用好奇心去读这些哈，去研究它，我们还是要照着圣经里面，要带着一个很敬畏警醒的态度，好好的来读这些的话，知道主所说的一定会应验，这些事情一定要应验的。所以关于感恩山的预言主要的解释和运用，那么有不同的回答，那我们宁可采取比较严谨的方法我们在主的面前比较慎重哈。那么对于主再回来我们该有的态度呢，我想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一段的圣经，从马太福音24章，这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我们就读32节到44节，好不好？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请大家特别注意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然后44节，所以你们要预备。这是对于主再来，主给我们直接的两个重要的提醒。第一个讲到要警醒，第二个讲到要预备。因为主再来，主是一定会来，而且很可能很快就来，所以我们要警醒。第二件事情，因为主来不是跟我们没关，而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就是他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今生所做所行向主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这件事的。弟兄姊妹，不管或是福音朋友，你不信耶稣也没有用哈，这个你将来还是要去面对他的，因为这是圣经上说的不管哥林多后书5章，不管是启示录22章，说到看哪，我必再来，我们这些所有活着的人，或者所有存留过的人，都要去向我们的主交账，为着我们这一生所做所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有预备。好，那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要警醒，主提教你三件事情。第一个是用无花果树做比喻，你如果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同样的，主就说，你如果看见这一切的事情，也该知道人子近了，而且正在门口了。那这些事是指的什么？这些事情就是前面24章讲的哈，大家可以翻过来，很简单的，我们随便挑一两节看， 第四节，24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冒自己是耶稣了，在中国有女基督，在各地都有人自称是基督，这个事情越来越多，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你们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现在这种国跟国之间的打，民跟民之间的打，到处都是。你看二次大战以后，南韩、北韩、南越、北越，这个东德、西德，这个中国、台湾，发现这个连自己本族的人彼此都对立啊。国要攻打国，不仅国打攻打国，而且民同一国里面的民要攻打民，这种事情越来越普遍啊。然后多数必有饥荒、地震。我今天没有时间去举这些数据了哈。那我上次去英文组。看我儿子带他们这个生活座谈 ，Life Forum， 他举了很多的 data， 那个地震的次数啦，饥荒的人数啦，哎，这个现在觉得是没办法比。你看以前，这种七级以上的地震寥寥可数的，你看现在最近几年这种七级以上的地震，虽然有人说不要紧张，并没有这回事哈，但是也有人真的去做这种 data， 让我们看见这种大级的地震。那种伤害性的地震，它是等比级数的增加。那以前只是偶尔有一个大地震，偶尔听到一个这么大的地震，现在是这种六七级以上的地震是根本已经这个到处都是的，到处都是饥荒啊，这个各种的问题哈。那个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讲了。那主说你看见这些事的时候，就像你看见无花果发嫩长叶，你知道夏天近了。同样的，你看见这些事，你也应该知道主的脚步近了，而且就在门口，所以要警醒。弄无花果树，讲到我们根据已经发生的现象，已经有的 sign， 我们需要警醒。第二件事情，主说根据挪亚的日子，举了一个挪亚的比喻，叫做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已经有过的历史的教训，就是在挪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审判来了。同样的，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他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讲到我们要警醒。那挪亚的日子，人有两个特点，一个叫做不知不觉，一个叫做照常，天天而时有酒，照常吃喝嫁娶。你说我们今天的生活算不算照常？从早到晚都是同样的 pattern， 我们就一天一天的过去。他说他们照常，然后不知不觉突然回来，这是第二个比喻哈。根据历史的教训，根据已经发生的历史，提醒我们要警醒。第三个，根据人的常情常理，就是如果有贼要来，他不会告诉你的，他不会敲锣打鼓的来，他都是夜间趁这个家主不知道的时候，他突然来。这是主耶稣提的三个比喻，提醒我们要警醒。三个比喻讲到要有预备，要 be ready， 要 be prepared，要有准备，准备主的回来。那接下来就是从第四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五章的三十节哈，主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善仆、恶仆，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忠心有见识，然后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活在神的家中。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在这里忠心的侍奉，而且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按时分粮，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那另外一种的仆人呢，就是他们在这里吃喝醉酒，然后还打他的同伴在那里伤害别人在不知不觉主回来的时候要严严的处置他。这是讲到第一个。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到底怎么样子对人，怎么样子在神家生活，要 be prepared， 要经得起主看，主随时回来，我那一天的生活经得起看，经不起看，你来不及装的，你来不及改变的，主回来我们是怎样就是怎样。第二件事情，我就只能简单提到十个童女是讲到我们对主，你发现这十个童女都是得救的，不然圣经上不会用童女来形容他们，他们都是贞洁的，都是爱主的，把自己分别为圣，不爱世界的童女，他们都是在这里等候主回来的人。 弟兄姊妹，保罗说这个有冠冕为他存留，他说不单为我存留，也是为那些倾心等候主回来的人。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倾心不爱主，他不会过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想我也不愿意去问弟兄姊妹，你今天真的觉得你的生活是在那种状态，就是预备要迎接神的状态吗？ 我相信很多人举不起这个手来。我们就是照常的生活，照常的忙，照常的压力，照常的在这个世界上江湖上混我们就不知不觉主回来。我们中间真正能够像那样子真的是倾心等候主，预备主。有一个老姊妹，她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她一定把自己头发梳好，衣服穿整齐，她说花地一服神半夜回来。那当然你不见得要做这件事那主回来我们换了一个身体了等一下我们下一堂这个主日学要讲德荣但是你就晓得这个人是很认真的。我听说林道亮院长这个九十多岁的时候，他跟人家分享，他每天早上醒过来，他就说：“哎呀，主，你怎么还没接我走？”我们老弟兄活到一百岁被主接去，这个是天天等主回来的。那黎弟兄说，他有一次陪着何寿恩教师，好像怎么样？何教师就说不定转弯的地方就碰到主回来了。他们整个的心是预备迎接主回来的人。那我们差远了。那就发现这十个童女，他们都是童女，而且都等候主回来，而且都有灯，其实已经是很好的。只是他们最大的差别，被主称为聪明和愚拙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灯带着灯，但是有没有预备油。圣经一贯性的解释这个 symbol 油都讲到圣灵，讲到到底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一个常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这个人里面是不是常常在主的面前里面有膏油，我们里面满有主的同在，满有圣灵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子属灵的经历，让我们可以迎接主回来。他们在等等等都睡着了基本上解经家都讲到，就是指着他们没有在活着的年日迎接着主来，都死了。但是当主回来的时候，主奖赏或是惩罚，不是根据你当初怎么样子的认真等候，而是根据到底我们有没有预备油，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圣灵。第三件事情，按才干授予，这是我不久以前也讲过了。每一个人都有恩赐，神至少把一千两给我们。关键的大脚不在于说我们得到的恩赐的多少，责任的多少。整个受云的比喻，你发现那个重点不在五千两、两千两跟一千两，那个重点在于你是不是忠心的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拿着五千两好好的去用，为主赚回五千两；拿着两千两好好的去用，为主赚回两千两。还是你把主给的恩赐恩典埋在地底下，然后主回来的时候没有办法交账。就是三个讲到我们需要有预备迎接主的回来。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就一起读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我想我们就需要结束了我们一起来读背诵经文。
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这段的圣经非常重要，我鼓励弟兄姊妹背起来因为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个地上随从今天的生活，照常吃喝下去，我们失去了警醒，然后我们被累住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讲说，他的儿子在他的这个车子后面的车牌你们都知道我的车牌写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害我常常不敢超车有一个弟兄他后面写了一个牌子，他说 Warning， 他说 Driver may disappear anytime 这个司机随时会不见。弟兄姊妹，这是提醒，这是我们真正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预备主回来。主回来不是你什么样子无所谓弟兄姊妹，今天神按照我们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可是当那一天去见主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说无所谓，神会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他是要按照我们今生所做所行的，我们要向他交账。 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 Brother Ernest 曾经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学校上课，其中有一个教授非常好哈，很有名，就是他给成绩不是根据你的考试，是根据你要什么。所以很多人都去选他的课，所以呢，他说他选了他课以后，他也很少去上课，常常就是因为太忙了就没有去上他的课。等到要发成要给成绩的时候，所有人都来排队见教授，教授就会问他说：“你想要什么？”那大家说 A，OK，you got an A。他那天特别提醒我们，他一直走到教授面前，教授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 ：“I want A。”他说 ：“OK，you got an A， 我就给你 A。”他说：“我们将来去见主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要根据我们今生所做所行，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交账，所以不要贪食，不要醉酒，不要被今生的思虑缠住我们的心。那个日子要忽然临到，要像网罗一样忽然临到，导致那个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他说：“你们要时常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在消极上能够逃避这一切的事，积极上我们可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唱刚刚的诗歌啊，155首。我想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唱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一二四。主必再来，有姊妹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 for sure， 主一定要来，而且主说他的脚步已经近。第二个，他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每一个人都要交账。那到底今天我们是恐惧战惊，还是欢欢喜喜，就在乎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预备好迎接他回来的人。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劝我们，第三件事情，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竭力的为主活，好好得着神的赏好，好让那天主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夸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好不好？我们还是请两三位弟兄姊妹很简短的带我们有一些的祷告。
心里，我们就唱歌就好，我们就说，就是唱。 真的是活得像是你要再来一样，所以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
是的，主，让我们真的对你的话认真，主，让我们心里是真的，我们心里的话是真的，让我们知道你要再来也是真的，一切的预言灾难也都是真的。所以主，让我们真的，我们的认真的和我们的警醒和我们的预备也是真的。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对你的话是一个认真的人，让我们在凡事上都来认真的来预备我们自己。主，我们谢谢你。
是的呢，要来的就必快来，并不再迟延。主啊，把这样子一个警醒认真的态度赐给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今天每一个日子都预备好要来迎接你。主，让我们今日所做所行所说，主啊，那一天都能够耐火，能够被你悦纳。主耶稣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真觉得这个世代是一个很的黑暗的世代。主啊，我们里面不小心我们也都随波逐流，我们也都被今生的事情思虑所缠累。主啊，主啊，这个世代是一个一个黑夜，让很多人都疲倦了，都灰心了。主啊，你在这里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我们的主要回来迎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带进他荣耀的里面去。主啊，就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形式，我们的计划我们都是带着一个荣耀的目的。主啊，知道你就算单言我们也要去见你。主啊，就让我们对我们的今生能够更认真，也为着你还留给我们的日子，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没有一个日子被我们浪费，我们都好好的来爱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